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的恩典，在今天晚上有这么一点的时间，我们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你的话，也真的很宝贝，也很感谢主将雅各书放在圣经当中，是要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听了主你很多的话，但是我们有多少是行出来的呢？主啊，我们的生命有多少是愿意被主来改变的呢？愿意被主来翻转呢？所以主啊，真的盼望。主，你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雅各书，亲自的来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来说话。主啊，我们今天真的是你提醒我们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听道而不行道，就是自己在欺哄自己。所以这主啊，真的求你怜悯我们，你也来光照我们，看看我们里面还有什么不愿意被主来对付的，不愿意付代价的，求主你都来光照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回转在你的面前，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求你的圣灵来亲自的来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今天能够真的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愿意更多的来被主提醒。主啊，求你亲自的来与我们同在。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给主，求主你使你的话不受任何的拦阻和限制，都能够释放出来。主啊，也特别求主你捆绑撒旦魔鬼败坏他一切的干扰破坏，主啊，让我们今天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主啊，以至于我们的很多的生命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行为上面真的是能够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
好，大家晚上好啊。我想先谢谢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参与分享和交通的弟兄姊妹虽然人数不多，那我想等会请大家分组以后呢，能够有更多的这些的交通和分享，因为今天我们读的这个雅各书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看到是说，我给雅各书注入一个标题。就是行，其中有一个是听道与行道，信心与行为。我想很多的时候，在看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简介它的介绍。那我们看到这个作者呢，他叫雅各，他是耶稣的兄弟，这个在马可福音6章3节里面有。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好像有四位叫雅各的，但是这位雅各书的作者雅各呢，他不是门徒，他是耶稣的兄弟。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没有看到就是说，在主耶稣生前的时候，雅各就信了他，但是呢，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呢，曾向他显现的。这里面有我列举的这个经文，我想，因为我们不能把经文一一都读出来，所以请大家能够回去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可以看去查考一下这些的经文。这是在林前15章7节，然后在教会开始不久呢，他就那个担负起了一个领导的责任，还代表教会曾经代表教会那个接纳了那个保罗。然后他又主持了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会议，后来我们看到是说他后来把福音传到了埃及，又有传说他还到波斯去传福音。那他是怎么殉道的呢？他是被拒死而那个殉道的。那这个雅各书的他写的时间呢比较早，可能早于主后。50年，那有说是46到48年，我想这个大概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他这个本书的对象，他是写给谁的呢？他是写给散住在12个支派的人，这是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这本书的重点是什么？这本雅各书它重点，它很少提到教义，或者很少提到。比较深奥的这些的道理，那他更多的是谈论这个实际生活上面的这些的问题。 包括的试探啊，我们的说话呀，这些世界上面的这些世俗的危害呀，祷告啊，我们的行为啊，那他特别强调就是说，信心是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的，所以呢，行为上有改变，才能够才能够显示出来是真信主的。那我们知道，在前面，我们在学习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了很多信心的功课，信心的这个问题。那希伯来书讲到这些的信心，完了以后呢，你看接下来雅各书他就讲到信心怎么能够有行为显明出来呢？显明出来你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呢？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学这个雅各书很重要的一点。那雅各书的这个要节就是1章22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我想讲这，先讲一下这节经文。他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现在这个现今这个时代，我想。有很多的资讯啊，我们包括在网络上面，我们会有很多的听讲到的这些的内容，甚至于呢，可以说这些的资讯都已经是泛滥了，太多了。你真的很多的人，他就是很喜欢听讲道，听很多的讲道，但是呢。把这个听讲道取代了自己在主的面前安静来寻求、来思想主的话，就是因为讲道都是现成的嘛，你不需要自己去付代价，不需要自己去花时间、花精力去读圣经、去祷告、去思想主的话，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啊，这里讲到自己欺哄自己，就自己骗自己了。那我想。刚才我们这个 Blacktown 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学习马太福音的26章，就讲到了玛利亚用香膏膏主，也就是讲到了一个这个行道，就怎么样把主的话行出来。那玛利亚用香膏膏主，我们知道她是安静在主的面前来听主讲道的。那其实我们知道，主耶稣的门徒。有那么多的门徒，还有很多跟随他的人，都听了他很多的道，他们听的道比玛利亚更多，我想多得多了。但是呢，他们没有把主的话听进去。但是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我们就学到，他把主的话听进去了，他的以至于他带出来行动上面，他用香膏去膏主耶稣，这是他把他最宝贝的。真的是把主耶稣所讲的话听进去了，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讲说他将要被害，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各书真的非常宝贝，来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只是要听那么多的道理，但是我们有多少是行出来的呢？我们看第一部分的内容，它这卷书，雅各书一共分为七段，那我想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第一段就是也是很重要，就是讲到试探与试验。那试验也可以说试炼。那我们看试探，它这里先是讲到的这个试探，我们知道神是不会试探人，叫人犯罪的。那这个试探的源头在哪里呢？这个试探的源头就是魔鬼，撒旦，他要引诱人去犯罪。这个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亚当和夏娃，我们就可以看到，包括后来还有大卫，和约伯，都是撒旦魔鬼想要让引诱人来犯罪的。那对于我们主耶稣来说，他也受过试探，对吧？他在旷野的时候也受过试探，但是呢，他没有犯罪，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是什么东西很容易让人来犯罪呢？我列举了几个内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拣选容易的路， 就像主耶稣，他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其中有一个试探，就是说魔鬼就说你拜我，这个全世界都这些都可以给你，就是也就是说你不需要钉十字架去受苦了，你就可以拥有这些。所以这个就是拣选容易的路，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胜过撒旦魔鬼的。那还有一个从人自己从世界来的，从世界来的这些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的，对吧？容易这些世界上面的东西，潮流啊，各方面的这些的东西啊，这些的科技啊等等，很多的这些的内容都是来会让人犯罪的。然后从自身的角度上，我们来看信心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会犯罪，还有自高，还有受到逼迫的时候，很多的人就受不了这个逼迫，就妥协了，就不认主了。那还有就是贪财，接下来就是私欲，这些方面就是会容易让人来犯罪的。那这些的经文，我想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那有试探了，魔鬼来试探了，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来与他征战，因为主耶稣他受到试探，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他也讲到了，就是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当出于魔鬼的这个来试探我们，来引诱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是来第一个是要来提防魔鬼的诡计，还有就是说，神会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个试探。我们知道我们在主导文里面有讲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这是主耶稣而且我们还要祷告，我们必须要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些的试探。因为从魔鬼来了这些的试探，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去胜过的，乃是要依靠我们的主才能够胜过这个魔鬼的试探。还有就是说要那就像今天雅各书1:18讲到的，要忍受试探，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我这上面经文写错了，应该是雅各书1:12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这是我们当我们遇到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来跟他的征战那我们来看试验。我想神是不会试探人，但是呢神会试验，神会试炼人。那我们先来看人的试验，我们有一个，我举了一个正面和反面的例子。正面的例子我们知道我就举了一个那个基甸，我们知道在那个四世纪里面6:36-40讲到了他这个基甸是以羊毛的干尸来求证，等于是他把这个羊毛的干尸来作为一个求证来试验这是不是出于神的呼召。然后就是一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亚哈斯。亚哈斯很有意思，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我给大家读一下就是第10节，以赛亚书第7:10-12，他说，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来求证，但是呢要注意的是，我们不可以去试探神，我们只可以说从我们自己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就像基甸那样来求一个凭证，就是说这是不是出于神那我想有正面肯定是有负面，负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因为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他们就会去试探神。那在新约法利赛人和文士也是常常来试探主的，所以这是人的试验。那刚才讲到我们不可以去试探神的命令，这个在 三处的经文是《生命记》的6章16节，《马太福音》的4章7节，《灵前》的10章9节，都是讲到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刚才讲到啊，我们可以去人要试验的事情是什么呢？你比如说，要试验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是讨神喜悦的。还有呢，就是说，凡事我们要来查验。这个旨意啊，是不是出于神的？是不是出于神的带领的？我们要试验。还有就是试验灵。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的4章1节讲到，所有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个灵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还有邪灵的工作，不光是圣灵啊在我们的里面，邪灵也会有搅扰，也会有破坏。也会有迷惑，也会有欺骗，所以这个我们是需要很谨慎的，对于这些的是不是出于神的事情。好，我们来看神试验人，神是要来查验人的心的，而且你像在这个1章2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也就是说，神是要来试炼我们，要来熬炼我们。那这是有神的美意的。那我们看，有一些的例子，你比如说亚伯拉罕献以撒，对吗？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呢，他的信心从他献以撒，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那还有就是说，约伯受到的这些的苦难。是神来试验这个约伯的，然后刚才就是讲到的，神会用很多的试炼来，试验基督徒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看一下神试验人的目的是什么？首先就是说他要看我们是不是顺从他，是不是敬畏他，是不是我们谦卑的能够来依靠他，是不是我们是真的来爱他的。那还有就是说，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来持守这个信仰的因为这个信心的这些的考验像1章3节，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也就是说，这个信心是经过试验以后呢，它就会生出来忍耐。忍耐呢，也要成功，使我们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神试验我们的一个目的这是我们要清楚明白神，我们为什么会受到这些的试炼。好，这是讲到的试探和试验。那我们来看听道与行道，在1章19节，他讲到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想，圣经教导是这样，可是我们常常是反过来的，我们好像不是很愿意听主的话，因为很多的时候主的教导是跟我们自己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又喜欢很快的说，更喜欢很快的去发怒，这里是。真的是，要来提醒我们的，我们是常常跟主的话是不一致的甚至于是背道而驰的。还有就是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要节的这一节经文，就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气哄自己。这是我们讲到行为上面的。那刚才也讲到这个玛利亚的这个例子，那我想这个。我们听了很多的道，我们真的，但是我们的生命有多少，是被主来改变的？这个是我们真的求主来光照我们，我们喜欢听听讲道，变成了一种习惯，或者变成了一种就像是好像是常常自己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表明好像自己喜欢听到，就变成。 好像自己很虔诚，或者说是自己很爱主啊。我想，真的是真正的爱主，是我们是有带出行动来，是把主的话听进去了啊，是把主的话就要活出来的。因为主的话是活的啊，我们不是说真正的爱主的，真正的渴慕追求主的，当听到主的教导的时候，一定是我们会愿意被主来改变的啊，是带出一个行为啊上面的一个改变。好，后面有讲到虔诚，他这里讲到了一个人自以为的虔诚，那也就是说是虚假的虔诚，还有一个就是真虔诚，虚假的虔诚就是我们的舌头。1章的26节，他讲到，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弃用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的，为什么说是虚假的虔诚？我们更多的表现在说话上面，我们的舌头上面，还有就是说，自己欺骗自己，自己就是说，愿意来表明自己的一个虚假方面的一面，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到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他讲到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就是虚假的虔诚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嘴上，你听他说的，哎呀，很爱主啊，很好啊，很感谢主啊，但是他的心到底是不是这样想的？心到底是不是跟主是很近的，这就不一定了。那这里讲到，接下来讲到真虔诚，真虔诚就是，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还有就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是真的虔诚，是要不沾染这个世俗，这是讲到了，听道与行道，然后境界不要偏待人，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提到了这方面的，就是说不可按外貌待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神创造的，也是每个人都是也是神所要拯救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不可以按着人的外貌，他的穿着高贵还是贫寒来对待他，而是要一视同仁，不可偏心待人。那这个就是讲到外貌，按外貌待人，就会讲到富足和贫穷，因为我们常常按外貌待人，好像这个人穿得很穿金戴银的穿得很高档的、很名牌的这些的衣服的，我们就好像另眼看待。就会比较重视他。那穿得很普通的，我们就会有点看不起他。我想这个在主里面是不可以这样的。那这里讲到什么是贫穷，什么是富足？真正富足的是在信心上面的，是在主里面的这个富足。那贫穷地所谓地上的这些的贫穷神是他说。2章5节，他说：“请听，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你们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所以，我们要来正确的来看待，到底是什么富足。”这个富足不是地上的，因为我们等会还会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些的神，警告这些富足的人。好，那还有提到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这就是包括了前面的不可以按外貌待人，不可以偏心待人，那就是用爱人如己这句话来包括在里面。还有就是说，不可以。就是说，不怜悯这些的贫穷人，怜悯要向审判来夸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蒙拯救都是因着神怜悯我们， 爱我们啊，不是主来，主耶稣来，他不是要定人的罪，但乃是要来救罪人啊。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啊，对待刚来的啊，新来啊，教会的这些的福音朋友也好，或者是弟兄姊妹也好，我们很容易会按这个外貌待人，偏心待人，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下面讲信心和行为。二章17节，他这里讲到，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对啊，当然有的人会说，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是啊，我们是因信称义啊。但是这里讲到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这个是在二章的22节，他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也就是说，你光听人说他有信心。但是，这只是嘴上说有信心，但是真正的信心呢？它是会有行为出来的，信心是与行为是并行的，才得以使心呃才得因着行为才得以使信心得以成全的。所以这个是一定是有带出来的一个行为的。那二章24节，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他这里讲到了一个妓女喇哈的一个例子。他说，妓女喇哈接待那个使者，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所以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想这些像这样的一节经文，我们好像都会背但是真的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真的，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主的话到底在我们的身上能不能能够活出来？这个是求主要来帮助我们的。这是信心与行为。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言语智慧，这个都是在我们的生活方面，都是我们要来备注要来警戒的。这个言语，我们讲到第三章一开始就讲到了这个舌头，我们的说话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里讲到，若有人在话语上面没有过失，我想这个是很难他就是完全人。这个我想到这个完全就是。我们在看第一章的时候，就是讲到，信心经过试验生忍耐，忍耐成功，就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就是完全人。那我想这个，我想我们很多人，包括我，特别我自己在内，有的时候会在话语上面会伤害到别人，不管是福音朋友也好，还是弟兄姊妹也好，我们的说话。真的是就像前面所说的，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那这里讲到了舌头的危害，舌头在百体中是最小的，但是呢，它却能说大话。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它可以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而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然后也讲到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所以，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讲到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所以这个舌头真的是，很容易危害人，是个很危险的。所以，我们的嘴巴，不可以。一方面来颂赞，一方面又是有咒诅，不可以这个颂赞和咒诅是从一个口里面出来，这是不应当的这是第十节，三章的第十节，他讲到颂赞与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他举了个例子，就是泉源从一个眼里面能发出甜和苦两样的水吗？对吗？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所以，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说，哎呀，感谢赞美主啊，一方面啊，我们转过身来又去咒诅这些或者说不好听的话。对那些自己所不喜欢的人我觉得这是不应当的真的求主来提醒我们，也来帮助我们。那后面有讲到这个智慧到底是什么，是上头来的智慧和地上的智慧。那我就根据这段经文里面，我就列了一下，地上的智慧是什么？苦读、嫉妒、纷争、自夸、说谎、扰乱。那天上来的智慧是清洁、和平、温柔、温良、柔顺、怜悯、结善果，也可以说是结义果。然后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是属天的一个智慧。还有一个就是说，3章14节提醒到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正道。特别留意。后面这句话，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也就是说，不可以说谎来抵挡真道。也就是说，你所讲的如果是跟真理是相违背的，你就不可以拿你所谓的这个真理来说啊，我是从主那里领受的这个真理。所有的这些的你所讲的，任何人讲的道。如果是跟圣经是不一致的，是相违背的，那就是虚假的，那就是说谎的。那我想，有智慧和见识的，就要在智慧的温柔上，要显出他的善行来。这是3章13节，他又讲到了一个行为，也就是说，你真的是有智慧的。智慧，我刚才也说了这些的，天上来的智慧是什么？这也是要行出来的。有智慧有见识的，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就是刚才讲的是这个言语和智慧。那我们讲到，接下来讲世俗的危害。世俗的危害的内容就很多了。我们先看，祷告。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祷告是要么是不求，要么就是妄求，什么是不求呢？就是没有信心所以他也就不求了。要么就是说，知道这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他也不求了。那妄求指的是什么呢？妄求就是说，你把所求的是用在你自己的这些的浪费上面。用在自己的这些的厌乐上面，这就是妄求。这是，神是不会听你的祷告的。那，从第四章一开始的就是就讲到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这就讲到，从世俗而来的这个危害，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的，所以呢，从世界而来的这些的东西，这些的。不管是潮流也好，所谓的这些的科学也好，还是所谓的这些的新闻也好，这些的媒体也好，这些都是我们要谨慎的。这个因为都是魔鬼的工具包括这些的游戏啊，网络游戏啊，追剧这些的东西都是魔鬼的工具，这些都会来辖制人捆绑人甚至于就是拦阻人来亲近神，这都是魔鬼的诡计。所以这里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就是说要抵挡魔鬼。如果我们很多的时候知道这是魔鬼的工具，知道这是魔鬼的试探和引诱，那我们如果不抵挡他，我们就会被他掳掠，我们就会被他缠累，就会 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陷在这个当中。所以他讲到你们要亲近神，啊，神就必亲近你们。就是说，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啊，我们是跟神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当魔鬼的试探和引诱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警醒，我们就会来祷告，啊，这是不是出于啊你所遇到的，这是不是出于那个魔鬼，是不是出于那撒旦，啊，我们就可以来抵挡他，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还讲到就是说，勿要在主的面前要来自卑，那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谦卑，那我们就不会觉得说，我们就没办法警醒，我们就觉得自己都可以，自己能战胜，这些的，从世俗而来的这些的引诱，试探这些的捆绑，我们自以为我们可以胜过，其实我们发现，常常我们都是失败的，我就列举了一些这些的从世俗而来的这些的危害是有哪些啊，像私欲、贪恋、嫉妒、斗殴、征战、骄傲、淫乱、富足，这些都是从世俗而来这些的危害。当然这个第五章一开始他也有讲到说，警告这些富足的人，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金银生锈了，他们还在这个世界上面积攒钱财，亏欠工钱，亏欠工人的工钱，然后这些工人的冤声就到了主的耳朵里面，这些都是富足的人，我们知道很多富足的人都是压榨，这些的工人。那我不是指全部的啊，然后确实是有一些的是会这样做的。然后呢，他们这些富足的人呢，又喜欢享美福，好宴乐。你会发觉，当你去享这个美福好宴的时候，你是跟主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因为这都是世界的东西，就是想要让你来。来爱这个世界，来享受这个世界，来享受这些的，现今这个时代，各方面的这些的，好处，各方面的，这些的福利，这些都是很危险的，那当然，在主里面，不可否认，也有一些，比较富足的人，但是我想，这些富足的人是主给这些人的。特别的恩赐，但是这些的人呢，富足呢，他不是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乃是用在主的身上。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富足的人，他们都是为着教会啊，有很多的这些的摆上和奉献啊。我想这些的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些的富足不是他们自己的，乃是神的祝福，乃是所以他们这些所从神那里得到的，就要来奉献给主啊，为主所用。我想，这个其实这个世俗的危害，我们是要非常的小心的。那最后他讲到这个，其他的劝勉。那其他的劝勉呢？第一个就是讲到的要忍耐等候主的日子啊，怎么样是叫忍耐等候主的日子？啊，他就讲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像农夫耐心的等候地里面宝贝的这些的出产等到那个秋雨春雨秋雨落下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能够有好的收成的时候。那这里也讲到，就是说第五章的第五章的第十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蛮有怜悯、大有慈悲的。也就是说，很多的先前的这些的奉主的名来做先知的。来说话做先知的他们都是一个忍耐的、能忍耐的、能受苦的一个 这些的榜样，这是我们要来学习的。那还有就是讲到了祷告，这里讲到就是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当然这里像5章15节，他说到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里又举了一个例子，就讲到以利亚。我们知道以利亚，他这里讲到17节，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跟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他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0.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想在这里，特别留意4个字，他恳切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够恳切，也不够迫切，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力量，没有果效。那所以这里他特别举了这个以利亚的例子，说他没有跟我们什么不一样，他跟我们是一样有性情的人。但是呢，为什么他的祷告就有很大的这个果效呢？所以我想这是对我们有一个提醒，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思考。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信心是不是恳切，是不是迫切这是对我们来教导我们该怎么来祷告。当然我们所祷告的内容是一定是合神心意的。如果说我们祷告是为了自己的享乐，就像前面讲到的对于这个世俗的这个危害里面提到的，如果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所求的是让我们去享美福的，是让我们去好宴乐的，那我想这样的祷告神是不会听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是为着神的国和神的义来祷告的。这样的祷告我相信神是必定会垂听的。而且我们的祷告的这个态度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的这个态度就是我们到主那里去报个告，祷告一下好像就是通知主一事，报告一下，然后呢会转过头呢又自己做该自己做的，做自己所能做的，到最终结果碰了一鼻子灰碰壁，才知道回转回来还是要来祷告主，来承认自己的有限，自己的不能来祷告，才来祷告依靠主。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需要的来学习的一个祷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宝贝的这样的一个功课。然后最后5章19节他讲到我的弟十九节他讲到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掩许多的罪。我们如果发现我们的当中有人是迷失真道的，我们要来为他祷告，求神来帮助他，能让他来回转。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面回转，就是救了一个灵魂不死，并且还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们要为着这些的偏离真道的如果他还没有走到异端邪教里面的这样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来为他们来祷告能够来挽回，使他们能够回转这是我们祷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是我们要来学习的，好吗？那我想今天的我们学习的内容大致是这些都讲到了我们生活上面很多方面的内容，所以我想我们多留一点的时间，在分组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交通分享。那我立了5个交通的思想交通题，那我想如果不限大家分享的时候不限于这些的交通思想交通题，包括之前我每天都有立的那些的思考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分享 那我想最重要的这些的问题呢，是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思考，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把主的话能够学能够活出来能够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其实我想刚才我又想提一下那个玛利亚，她做的这个用香膏膏主，她真的是让主得荣耀，他没有让自己得荣耀。如果他想要让自己得荣耀，那他就高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偷偷的一个人去高了，不需要当着众人的面。当着众人的面，他就是要破碎自己，就是用来拿头发来擦耶稣的脚。我想这个就是在众人面前来破碎自己，让主得荣耀。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要去思想一下，做了这个事情以后，谁得荣耀？是我自己得了荣耀，得了称赞，还是主得了荣耀？主得的称，被人尊崇，被人称颂，被尊为大。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要更多的来谨慎，要来学习的一个功课，好吗？我想在分组以后，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敞开的交通，好吗？我们今天我们就学习就到这里，请徐勇弟兄分组。
好的，谢谢林阳，就分组了。